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日前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到 13.1%， 较“十四五”末降低 0.8 个百分点。围绕物流网建设的重点环节，实施方案部署了7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一是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包括提升重要物流枢纽组网运行质效，发挥物流枢纽辐射带动作用等。二是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包括完善国内骨干物流通道，健全都市联运和集疏运体系等，强化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不同运输方式衔接。三是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四是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五是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包括加快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广绿色设施设备，研制应用新型物流装备等，创新引领物流领域新质生产力。六是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七是加大政策支持引导。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补短板强联通，物流网如何织得更密更高效。以下有请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国家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周小雪。周女士好。
你好，主持人。
实施方案提出啊，到2030年，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和 GDP 的比率降到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那这一目标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实施方案对物流网建设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我们看到这个13.1这个目标呢，就是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的当成一个硬要完成的一个数字任务。像您说的，它背后释放的这个政策导向真的值得我们细细去解读。那个物流，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国家的导向是我们物流网已经上升到国家符合型新型基础设施的一个高度。那么我们看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物流这个工作的重点任务就是补短板、补设施啊，解决有没有的问题。那么很多地区建了大量的园区场站，这都是一点一点的建设，都是单点的建设。那么现阶段不同了，那15期我们的重心转向了好不好，以及用的好不好、效率高不高的这个目标上来，追求的是整个物流网整个效率的整体提升。比如说它不只是一个运货的一个通道，更是呢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一个重要的载体。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对内呢要服务这个国内大循环的一个畅通，对外呢还要支撑这个内外贸一体化，对接这个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这个现实的需求。那么通过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让降本的这个红利实实在在的能够落到这个制造业、农业这些实体经济上。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点呢，我们看到就是今后再评价物流发展的这种水平，就不能单看你建了多少园区、有多大的场地，更要看到体现在实体经济真实的这些降低的一些成本的一些获得感上。那么往后就是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不是去压低物流公司合理的这个运费，也不是挤压这个市场主体的生存空间。那我们看到真正的抓手是靠这个物流网成网的运行，推广多式联运，推进这个数字化转型，把现实当中大量存在的一些比如说迂回运输啊、重复装卸啊、信息错配带来的这些无效物流环节挤掉。那么我们所以说这个降低 0.8 百分点的这个目标呢，是靠5年这个以及中长期去完成的，它不是一两年突击实现的。那么各地区的产业基础也不一样，所以说不能完全是为了冲数字而伤害了我们行业的这些活力。那么我们也从这个实施方案中看到了新的要求，也就是说它跳出了过去把这个物流简单等同于交通基建的传统认知，把这个物流网 定位到一个国家的这个综合型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的综合的这种建设方向来。那么在建设规模上呢，要以这个存量提质增效适度做精准增量补充的这种，不是说一味的鼓励各地区都去上新项目啊，新建大量物流园区，而是要去把这个已经建好的但是利用效率不高的一些存量的场站能够进一步的盘活。那么在这个整体的网络架构打造上呢，要推动这个物流枢纽从单点的布局转向这个功能性的组网。那么从发展的动能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方案里面把这个数字化绿色化摆到更核心的位置来，用来培育这个物流行物流领域的这个新质生产力。那么从那个功能价值看呢，我们对物流网就提出多重目标的一些要求，不只是降低物流成本，然后提升流通效率，更将安全保障也写进了这个建设要求。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平级两用、平级结合的这个物流网的这种布局。因此我们这个可以看到新的这个实施方案对于整个物流的这个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那物流和生产生活啊息息相关，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实施方案提出的一系列目标和措施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您能不能给大家来举个例子说一说话，您最关注未来哪些的进展和变化？
举个很简单例子，咱们都说这个榴莲过去是几十块钱一斤，是这个奢侈品。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市场上很多就是十几块钱一斤的非常优质新鲜的榴莲，很快就能我们就能品尝到。所以说这也是一种什么我们物流进一步的提质增效，然后通过成电成网优化，进一步优化国内外的这个物流体系，能够使我们老百姓在消费啊、生活便利性等方面得到了切实这种红利。那比如说我们说作为老百姓来说，这个物流降本增效之后呢，我们自己的这种隐性消费，就我们看不到的消费可能就会减少，那么带来的就是商品的降价以及这个选择的更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些物流的这个终端运输过程中的这些成本下降的话，我们的这些日用品啊、家电啊、生鲜商品的价格就更亲民了。同时呢，我们物流网络的这个越织越密，使得这个偏远地区呢也能够共享这个大城市的商品的库存，那么老百姓呢就能买到这种更新鲜更丰富的这些，比如说通过冷链网络的一些优质的产品，那么大大的便利了我们的生活。
那实施方案提出啊，提升重要物流枢纽组网运行质效，推动枢纽从单点布局向功能性组网发展。该如何去理解这样一个方式的转变啊？未来还应该瞄准哪些重点，强化物流枢纽间的协同联动，让一个节点组成高效的网络呢？
那么我们看，从单点布局转向功能性的组网的这个转变，本质上就是我们国家这个物流枢纽的工作重心已经从建节点转向整体网络提升运营网络的这个战略性转变。那么过去呢，我们主要目标就是布点落地，把园区啊、仓储啊、装卸啊这些硬件设施建设起来。那么解决的是重点城市有没有国家级物流枢纽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实践当中呢，也发生了不少的问题，它们之间联系啊不够顺畅，以及各枢纽之间的业务上甚至出现了割裂的一些问题，造成了这个效率并没有随着这个大规模的建设而带动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功能性组网不是说单单把几条路把几个节点连接起来，更重要的核心呢就是实现功能的这个不同分工，功能的错位分工协作。那么每个枢纽就每个区域就结合自己的这个布局以及腹地的产业，找准这主攻方向，不必追求这个大而全的一个布局。那么通过这个国家的这个新的导向，集群组团的这种运行的模式呢，一方面呢能够提升整体物流的这个流转的效率，另一方面呢这样的一种网络还可以提升我们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的韧性。
那实施方案提出发挥物流枢纽辐射带动作用，在您看来哪些主体包含在枢纽辐射带动半径的扩大范围内？这种辐射带动将如何促进物流网络与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我们看到就是现在的布局是打破了单一的集疏运的这个节点，要形成一个网络。那么现在的辐射就会沿着这个产业链上下游与区域经济腹地乃至国际市场进行延伸。我认为它的辐射包括了几个主体。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枢纽周边以及这个沿物流通道布局的这些产业园区啊、产业集群和制造业企业。那么这个现在的物流枢纽通过这个铁路班列啊、海铁联运、公铁联运等方式，将运输、仓储、分拨等服务由这些枢纽所在的城市进一步延伸到周边产业园区以及沿这个通道的产业集群，那使得这些企业是市场主体能够更便捷地接入到全国乃至全球的这个物流网络之中。那么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些商贸流通、跨境电商以及这个供应链组织的这些企业，随着这个枢纽功能的不断复合化，那辐射的对象呢，已经从这些制造企业进一步延伸到这些贸易商啊、电商平台、货代冷链以及供应链服务的这些企业。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区域经济腹地内的这些中小企业及县域经营主体和一些农户，他们也是真正的获益者。还有第四个方面，就是物流链条上下游以及这些金融啊、信息等生产性服务的这些主体，因为随着这个规模的不断的扩大，线路的不断的稳定，就更容易吸引这些物流公司啊、服务企业的一些布局，由此形成这个货源集聚、物流企业集聚以及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来进一步吸引这个产业以及货源的这种良性循环。那总之呢，就是扩大这个物流枢纽的辐射带动半径，并不是单单就是物理运输距离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服务对象和这个资源配置范围的这个扩大。核心趋势就是从一个枢纽服务一座城市，逐渐转向这个一个枢纽组织一片产业腹地，连接一条产业链供应链，这个趋势的发展。
实施方案明确完善国内骨干物流通道，从铁路货运、内河水运、航空货运等方面来发力。那根据您的观察，骨干物流通道的建设目前还有哪些堵点、卡点？如何提升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效率？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呢，就是运界衔接的短板，以及制度标准的一些软性的一些割裂，以及运营组织的不协同、数字化联通不足等四大类的堵点卡点仍然比较突出，那么造成我们现在物流通道就通而不连，连而不畅。那么具体的一些举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要推动这个提升衔接效率，应重点推进这个四个一体化。第一个就是从硬件上来说，这个设施一体化，重点补齐这个铁路进港啊、进园、进厂以及机场及疏运连接线的一些建设，就是说到最后一公里我们是如何去解决。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组织运输组织的一体化，那么进一步推动这个铁路班列啊、船期啊、航空过班和公路接驳的实行这些排班，有序的排班，组织一体化。第四个一体化就是信息一体化，我们知道这个数字化、绿色化在这个实施方案中摆到更重要的位置，那么就要推动这个铁路、港口、机场、海关、船公司啊，以及货主的数据的这种互联互通。第四个就是规则的一体化，进一步推广这个一单制、一箱制，推动安检互认、单证互认与责任这个互认的这种统一。
实施方案提出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您认为哪些应用场景最有可能率先利用技术实现效率的提升？人工智能加物流综合调度又有哪些探索空间？
那么这个数字化、这个绿色化在这个实施方案中摆到更重要的位置。那个技术的落地，我们看到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也就是我们技术的一些落地呢，也不会是齐步走的。在现实当中呢，这些业务越集中、流程越标准、降损降本、诉求越强的这些场景呢，这个新技术就越容易率先这个利用出来，就是提升它的效率。那么同时呢，也还要看改造之后投入产出到底划不划算，也就是我们不能够一味追求高就是概念上的一些前沿， 而是要看我们这些先进的这些技术，先进的这些能够在实际应用场景中能不能真实的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这种好处以及这些便利性。那么从 AI 赋能这个物流枢纽调度来看呢，我们可以未来有几个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可以探索面向社会的这种跨主体协同的调度，也就是说不再局限于一家企业，就打通这不同枢纽不同市场主体的这些货源仓储呀运力资源，那盘活全社会存量的这种物流资源。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提升这个都市联运动态的调度，这个船舶呀班列呀通过 AI 可以就是综合的这个动态协调。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探索平行两用的这种调度模式，就平时服务这个市场化物流运行遇到自然灾害啊等突发的这个状况，能够快速的切换到这个应急物资的调度模式。第四点就是往生产端的一种延伸，打通这个产仓运的这个链条。
那实施方案提出持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推动物流网越织越密，运行更高效。哪些投融资和要素保障举措要抓紧完善？
我认为这一轮的这个物流网建设最大变化之一呢，是不能继续完全依赖就是过去的这个财政投入啊建园区建仓库的这种投资模式。那原因在于这个基础设施呢，前期投入很大，建设周期又长，资产还重，回报周期也比较长，那么可以形成这个财政资金打底、政策性金融支持、社会资本进一步参与存量资产的这个正向化的这些多层次的投融资的这种模式，进一步的完善这个我们看中央奖补呀、地方投入、社会资本融入的这种资和资金的组合的这种模式。以及要发展这个长期的资金，解决这个物流基础设施期限错配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可以进一步发挥这个基础设施 REIT 的作用，形成投资、建设、运营、退出加投再投资的这种良性的循环。也就是说，可以进一步的用盘活、用活这个资源，用好目前的这些国家的现有的这些政策。
感谢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国家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周晓雪女士的点评，谢谢您，再会。